请大家打开多特信经第三、第四项教义。我们按照进度，我们今天应该讲第十七条，但是由于上一周我们录音的设备有点故障，所以上周讲的内容并没有记录下来，所以我并不打算重新讲一遍了啊。这个你们的时间也是宝贵的，我的时间也是宝贵的啊，所以我会简单的先概括一下我们上周大概讲的是什么，然后我们直接进入到第十七条。所以翻开到第三、第四项教义，我们先再重新读一下第十六条，然后我们等一下再一起来读第十七条。第十六条，重生的果效。但是正如人并未因堕落停止为人，而依旧总结一下我们这个上一周所讲到的内容，对吧？我们之前提到了这个重生，在第十六条里面提到重生的教义，改革中重生的教义并没有把人描绘成石头、木头，反而兼顾了人的这个正常的理性、意志，这些都在正常的运转，对吧？我们提到这一点。人在重生的过程当中并不是停止为人，人在运用他的意志，而改革宗的神学一直在这一条里面，多特信经一直在强调的是，改革宗神学的重生的教义并没有影响人的自由，我们实际上更加兼顾了人的自由，这是在回应非常常见的对改革宗神学的一种扭曲和丑化，认为改革宗神学当强调上帝的主权拣选预定，强调上帝在重生工作当中的完全的主动，人完全的被动，这些会使得人失去自由。而第十六条最后的落脚的点是不，重生的工作实际上是人真正自由的开始，所以第十六条最后说，这才是我们意志真正的恢复和自由。上帝的重生使我们自由，在我们没有被上帝重生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一个非常受限制的层面上来讲，说我们在意志是在不受强迫的情况下在自由的工作，但是那并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上一周特别提到了这个，再往前一周，我们专门提到了对于改革宗神学一些常见的错误的理解，比如说把改革宗神学等同于十八世纪的决定论，等同于古代的宿命论等等，这些都是错误的。我们简单定义了一下什么是宿命论，什么是决定论，那它跟圣经所讲到的上帝的主权的拣选和他拯救的工作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然后那我们在后面我们提到了说，到底在亚米念主义神学和改革宗神学当中，对于自由的定义到底有什么区别？ 那这个是整个辩论的核心所在。所以上周我们提到了说，在亚米念主义神学当中，他们对自由的定义，自由意味着什么？自由意味着意志具有中性，对吧？意志具有一个中立性。那这种中立性甚至超越了意志本身受到理性的引导，和甚至超越了它作为受造物在创造主的预旨之下的这样的一种中立性。所以这个是亚米念主义对于自由的定义。所以自由就是我可以选择 A 也可以选择 B， 这就叫自由。那但是我们也提到说，在改革宗的神学当中，自由的定义并不是这种对不同选项的中立性。自由的定义是在意志随从理性，去追随理性所给出的善的过程当中，这个意志是符合理性的，去自发的去这样做，而不是被强迫的。所以这就是自由。一个人他的自由的体现并不在于我可以选择不同的东西。自由的定义在于自发性。那为什么我们说亚米念主义神学的这种对自由的定义是错误的呢？因为亚米念主义神学对自由的定义里面，把这个善和恶这种道德性的规范把它排除了。这个 A 和 B 可以是任意的事物，所以当这样去定义自由的时候，这个是我们所反对的。因为按照改革宗神学对自由的定义，在自由定义里面，你看刚才提到说，这个意志可以自发的去选择理性所提供给意志的善，所以这里面就有了善的概念必须存在在自由里面。真正的自由是趋向于善才叫自由，而趋向于恶则是远离自由。所以这是我们上我现在都在重复我们上周讲到的内容哈。所以如果说把自由视为可以选择 A 也可以选择 B， 那么比如说 A 是顺服上帝， B 是不顺服上帝。自由真正的体现，按照亚米念主义的定义，是你可以选择顺服上帝也可以选择不顺服上帝，你才是真正的自由。但是按照改革宗神学的定义，是顺服上帝是善，所以当你顺服上帝的时候，你才是真正的自由。当你背逆上帝的时候，你失去了自由。所以你的自由的体现不是我既可以选择听上帝的，也可以选择不听上帝的，这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我知道什么是好的，而且我不会偏离这个我所认知到的好，这个才是我真正的自由的体现。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对自由的定义之下，我们才能够正确的理解上帝的自由。所以受造物的自由必须是这种副本性的，受造物所拥有的自由必须是创造主这种原始的最原始的最原本的自由的一个 image 一个形象，对吧？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所造的，所以人的自由不是来自于自己，而是来自于反映创造主的形象。那么所以我们就先必须要回到创造主的形象去理解这个自由的定义。上帝是最自由的，那这是否意味着上帝可以选择行善也可以选择犯罪呢？答案是否定的。上帝是绝对的善，上帝的本性是如此至善，以至于上帝不可能有任何犯罪的可能性。那你说如果这样一来的话，按照亚米念主义对自由的定义，那么上帝就不自由了，对不对？上帝被束缚住了，上帝不能犯罪啊，上帝不能说谎，圣经说上帝不能背乎自己，上帝不能不存在，上帝不能不智慧，上帝不能不良善。但是你意识到这就是 在亚米念主义对自由的定义当中无法描述上帝的自由，但是在传统的改革宗神学的定义里面，我们可以非常正确的描述上帝是最自由的，因为自由的定义是趋向于善，趋向于善才是自由，而上帝本身是善的本体，上帝是善的本体，上帝是至善的，因此上帝是最自由的，上帝可以完全摆脱任何罪的捆绑和束缚，上帝可以不，上帝不受罪的试探，上帝的自由达到如此高的境界，以至于罪无法试探上帝，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从这儿出发，从自由的本体出发，上帝本身就是自由本身，那个来定义自由。然后接下来我们才能够理解天使的自由，天使，圣洁的天使的自由，我们才能够理解圣徒被荣耀了之后，在天家，在天堂，在上帝面前他们的自由。所以你意识到说 OK， 我们今天在地上可能会犯罪， OK， 所以保罗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对吧？就是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因为什么？因为我在这个地上还在不停的在犯罪，哎，所以我没有自我。保罗这个话表明他还被罪捆绑着，他还没有达到完全的自由的状态，是摆脱这个罪的捆绑的状态。而他说这个在希伯来书当中提到说，在上帝的宝座周围有被成全的义人的灵魂，那这个被成全的意思是被完美的，就是完美的 perfected， 被完美化的义人的灵魂，他们之所以被完美化，是意味着他们从此摆脱了罪的捆绑，在天堂的义人的灵魂是不会犯罪的。那你说他们是变得更自由了，还是变得更不自由了？如果你觉得他们变得更不自由了，那么你对自由的定义是亚米念主义的定义，因为他们失去了犯罪的可能呢。哎呀，我好不自由，我在天堂想犯罪我都犯不了，我想要悖逆上帝悖逆不了，我想不会的。为什么呢？因为真正自由的定义是包含善在里面，趋向于善才是自由。所以当逝去的圣徒们他们来到，他们摆脱了这个他们的罪身之后，在上帝的宝座右边，对吧？他们被成全，被完美了，被完美化了之后的这些义人的灵魂，他们是摆脱了罪的捆绑，他们获得了更加自由的、更高级的自由的状态。他们如同天上的使者一样，他们享受敬拜上帝的这种快乐，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回到正确的对自由的定义，我们才能够理解多维的信经说，改革宗神学更加坚固了自由。所以你这样想，只有从这种角度来讲，只有这样去理解自由了之后，你才能知道说，哦，当上帝重生我的这个，全然神恩独作的重生我的之后，我才自由了。如果你从亚米念主义对自由的定义来讲，如果上帝决定要来重生谁，那我的没得选了，我不能选择 A 也不能选择 B， 所以我不自由。你现在明白吗？不同的对自由的定义去看待上帝神恩独作的重生工作，有完全两个不同的结论。按照亚米念主义去看待说，如果你这样的话，你不能这么教，对吧？你这么教人就失去自由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失去了不能选择相信也可以选择不信的这个选择权就没有了，所以他不自由。但改革宗神学说不，那个自由不在于那个选择权，自由在于趋向于善，而堕落的罪人无法靠自己趋向于善，所以他需要被重生之后他才获得真正的自由。所以现在我希望我在不停的在重复说同样的东西的，但是有的时候我希望我表达的还够清楚哈。当然 所以那些过去肉体悖逆抵挡完全掌权的地方，这就是未重生的人。未重生的人无法选择顺服上帝。亚米念主义神学构建了一个不现实的选择，我可以选择相信，也可以选择不相信，这就是自由。那我们说不，这不是自由。你犯罪堕落的罪人没有办法选择相信，靠自己，没有办法选择顺服，他必须被重生才能相信，才能顺服。OK。所以我们就是简单总结了一下我们上一周讲到的内容，然后我们准备进入到第十七条最后一条。所以翻到第十七条，我们来一同开声读一下第十七条。第十七条，上帝在重生中使用媒介，正如上帝所以这个是整个第三、第四项教义的最后一条。OK， 所以第三、第四项教义讲到了说我们罪人如何回转归向上帝，以及回转归向上帝的途径。OK， 所以那么整个这个谈论到了很多很多内容，主要是谈论到了这个重生的工作，谈到了上帝神恩独作，谈到了上帝这个超自然的这个重生的工作。那么到了第十七条，最后多德信经强调上帝在重生工作当中是使用媒介的。什么是媒介呢？就是工具啊，一些上帝会用一些外在可见的、可碰触的、可能够我们的感官所以接收到的这些东西来重生我们。所以在第十六条，也就是上一条，我们提到上帝重生工作方式是属灵的、甘甜的、充满大能的。但是到底这个属灵的、甘甜的、充满大能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那是第十七条最后补充的。所以多德信经做了一个类比，那就是把上帝对我们肉身的生命的生发和维持来类比他超自然的重生的工作啊。所以他说，正如上帝借着大能的工作生发并维持我们自然的肉身生命，这并不排除反而更加需要使用媒介。上帝以他无限的恩慈与良善希望用这些媒介来运用他的大能。 OK， 所以他在用一个类比，他类比创造的工作，在重生的工作当中，在创造和拯救的工作是一个类比的关系，是吗？所以这个可以被称之为叫做新创造。所以就像上帝在生发我们肉身的生命，同样上帝给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类比的关系的。 当上帝创造的工作，想到上帝创造工作的时候，上帝的创造的工作有两个不同的方式。一个方式叫做从无到有，所以叫做 creatio ex nihilo。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 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然后但是在创造的工作当中，上帝还有另外一种工作的方式，叫做持续性的创造。这个叫做 creatio continua。上帝说地啊生发青草，上帝并没有说生发青草，青草要有青草，上帝没有这样说，上帝说地 let the earth， 让地生发青草，所以上帝使用地来生发青草。上帝说水啊产生鱼类吧，所以上帝让 用水来创造鱼。上帝说让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形象 来造人，然后人就砰从这个空气当中就蹦出来了吗？没有。上帝用什么造人？用什么？用地上的泥土。 OK， 所以上帝通过媒介来创造人。上帝怎么造的？上帝怎么造的你？是上帝是按照神的样式造的你，对吧？为什么你跟上帝长得这么不像呢？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你长得像谁？你长得像你爸，像你妈，所以上帝借着你爸你妈造你，对吧？你说上帝造我，怎么不是从无到有造的呢？我不是从无到有来的，怎么能说是上帝造我的呢？因为上帝的创造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上帝在起初创造万有的时候的那个瞬间，上帝把生命的潜能从无到有的放在受造界，但是接下来上帝就借助媒介来使用这些媒介来创造一切。我们都是借助媒介创造出来的，都是借着你爹你妈造的你，然后你的孩子就是借着你和你老婆造的你孩子，对吧？都是这样来的。所以上帝借助媒介，这就是多德金经说的。多德金经讲了点什么玄妙的道理，讲的就是这个，就是你是从你爹你妈来的，但同时你又是上帝造的。你说到底是上帝造的我，还是我爸我妈生的我？你说对，都是，都对。你既应该说是上帝造了我，你也说是我爸我妈生了我，这两件事不矛盾，对吧？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会这个非此即彼，这是我们神学思想当中一个最大的仇敌。如果是上帝造的我，就不是我爸我妈生的我；如果是我爸我妈生的我，就不是上帝造的我，对吧？那你就还没明白上帝创造到底包含着什么。上帝创造包含着使用媒介，包含着使用管道工具。所以甚至上帝自己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对吧？他是借着玛利亚的血肉造的耶稣的身体和灵魂，所以连上帝自己道成肉身都是借着媒介。这一切在上帝手中是他的工具，所以我们称这些媒介叫做工具音，对吧？Instrumental cause。 而上帝自己是 efficient cause， 或者有的时候被称之为 cause of agent， 这个叫有效因。OK， 所以你说，是什么导致了我出生呢？是上帝还是我爸妈？你说都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俩是不同的 cause。上帝是 efficient cause， 你爸妈是 instrumental cause， 对吧？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有自然媒介第二因的参与而否认上帝是施动的主体，所以抓住工具因而否认有效因，这种思想叫做自然主义 naturalism。 所有的这些无神论，所谓的无神论就是抓住了有工具因而否认有效因。如果是你爸妈生的你，那就不是上帝造的你，这叫什么？这叫无神的 自然主义、哎、而另外反过来抓住了有效因，排除一切的工具因，这叫超自然主义 supernaturalism， 对吧？如果是上帝造的我，跟我爸妈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对吧？这就叫超自然主义，对吧？上帝就是不借助任何媒介做事情。如果这个病是上帝医治的你，那么你一定没有吃药，你一定没有去看医生，这个病就好了，这才是上帝医治你。如果你看医生吃药打针，那么你就没有信心，那就你不相信上帝会医治你，看到了吗？这个就是两者缺一不可。 你拿掉哪个都是一个错误，一个非常严重错误。所以我们面对这些非信徒的时候，他们往往犯的错误是抓住工具因而否认了有效因、啊、抓住了这个是就我们能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工具，对吧？上帝使用的这些工具管道，而否认了这是上帝的作为。但是反过来在一些有神论者当中容易犯的错误是反过来的一个错误， OK， 超自然主义的错误。所以多特信经第十七条，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多特信经第十七条要写这个。因为当我们特别强调重生是超自然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容易陷入到超自然主义的错误，就是拿着有效因上帝做工，我们就否认了工具因了。只要上帝想重生一个人，他就可以从天上打个雷劈下来，他就重生了。你也不用给他传福音，你也不用带他读圣经，你也不用带他去教会，只要上帝想要重生他，那怎么不能重生呢？看到了吗？这都是超自然主义的错误，因为否认了工具因。 OK， 所以这个多特信经接下来说，前面提到的上帝重生我们的超自然工作，也绝不排除或取消使用福音。这福音在上帝的智慧当中被定为重生的种子，灵魂的食粮。上帝怎么从超自然的重生一个人呢？上帝使用福音来重生一个人，他必须听到福音他才能被重生。你说那你不就限制了上帝吗？没有，这不是我们限制上帝，而是上帝在他自己的智慧当中如此定下来的。所以多特信经说，上帝在他的智慧当中定下来这福音是重生的种子，是灵魂的食粮。所以这里面提到了这个在创造的工作当中，工具因是什么？工具因是什么？是一切的受造界，对不对？一切的受造界，一切能够产生生命、维系生命的使用的这些途径，对吧？氧气、水，这个阳光、雨露，对吧？这一切都是工具因。而在救赎当中、新创造当中，在属灵生命产生的过程当中，工具因是什么？是福音，是福音的宣讲。OK， 所以这个是福音的宣讲。那这个福音的宣讲就很广义了。当然，你可以取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从广义上来讲，福音指的可以指上帝全备的话语，所有的上帝的特殊启示都可以。都必须包括。所以你需要知道，不仅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 你还需要知道，比如说大卫是以色列的这君王，对吧？这个知识点，对吧？它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狭义的来讲是福音，但是它是上帝整个启示的一部分，啊，你需要知道以色列，他们的历史，对吧？你需要知道，福音书都是谁写的？你需要知道《使徒行传》里面都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些东西并不能从狭义上来讲是福音，但是它是上帝启示的内容。OK，所以从广义来讲，你需要上帝启示的内容，所以你需要读圣经，对吧？你不能只是单靠主日来教会听那么一点圣经，你得在家读啊，对吧？你在家没事儿的，这个现在科技多么发达，有声书放上，拖地的时候听一听，对吧？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之前还不知道这一点，对吧？有的时候你一听，你能够得到很多的很重要的东西。然后呢，那从狭义上来讲，你了解到了圣经所有的这些圣经的知识，对吧？你知道大卫他丈母娘是谁，对吧？你什么信息都知道。但是你不知道那个狭义的福音，那你也无法重生。哎，你可以了解圣经所有的知识，但是你可能，如果你 miss 掉了，如果你没有抓住核心的信息，耶稣基督为我的罪上十字架，耶稣基督为使我称义从死里复活，你没抓住这个，但是你圣经知识非常丰富。背经文背的老溜了，那也不行，对吧？所以这个福音既包括广义，也包括狭义。那在这里面主要是谈到它的狭义的定义。那这里面，多多先行把福音描绘成用两个短语，福音是重生的种子，a seed of regeneration。然后他又说：“福音是什么？灵魂的，我的魂都不会写了，瞎写。灵魂的食粮，food of soul，nourishment 啊。那所以这两个短语就告诉了我们整个基督徒。”生活所需要的东西，从起点到最终末了。所以，福音是重生的种子。一个人如何重生，他必须听到福音。所以我们刚才为什么读罗马书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说什么？罗马书第十章说什么？信道是从听道来。一个人怎么能重生？一个人怎么能产生信心？他需要听道。听道，听什么道？听我给你讲讲如何获得美好的人生。那不叫道，道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内容，就是福音的道。听耶稣基督，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耶稣基督他会再来。听福音的道。因为这听所听的道是从基督的话来了，说的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事儿，我们呢天天在讲台上给你讲讲关于我的事儿，关于张三李四的事儿，要讲关于基督的事情，所以福音是重生的种子。那我一直在纠结，我到底要不要深入到一些比较那个，但是我决定不去深入到一些，后期的一些辩论去谈这个问题。所以，有没有存在一种情况是，在没有听到福音的情况下被重生的可能性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我必须要说是有的。OK，但是极特殊、极少数的情况下。OK，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是因为虽然上帝在常规情况下使用工具因来做他的工， 但是上帝超越他所使用的工具音，在一些极特殊的情况下，上帝可以不使用他常规的工具来做成他要做的工作。那这种很特殊的情况下，在多德信心里面提到了有一种人，他们叫做信徒夭折的婴孩。这些孩子可能他在母腹当中夭折了，或者他们刚出生没多久死去了，他们没有办法听到福音，但多德信心说，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们是得救的，他们是重生的。所以到底他们怎么重生呢？他们不是信道是从听道来吗？是信道是从听道来，没错，说的对，这是绝大部分情况下是这样子的。对于一个有正常理性意志的成人，信道是从听道来，但是在一些极特殊的情况下，上帝会使用特殊的管道，这种情况是我们无法用我们的理性去透支的。所以我就说到这儿，对吧？当然这个可能会开始一个非常叫什么冗长啊，非常冗长的辩论，这是在19世纪在荷兰改革中发生的一很长的一段时间的辩论，主要是围绕着 Abraham Kuyper 凯布尔产生的一段很闹得很大的一场辩论，但是我不在这展开讲啊，我只想说的是我们在我们的思想当中，我们不应该把上帝做事的方式把它公式化。OK， 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又有另外一种危险。你说啊，好，王英牧师你说了啊，上帝不一定总是借助工具音。那么，对吧？我也是上帝不借助工具音产生的。你不是信徒夭折的婴孩，对吧？所以你是一个正常人，对吧？你是一个绝大多数的情况，你是一个成人，对吧？所以你就是让上帝正常使用工具音产生的，对吧？所以比如说，全人类大部分的人，99.99%的人，全都是爹妈生殖细胞结合产生受精卵生的，这是绝大部分的工具音。但是当圣子上帝道成肉身的时候，上帝没有采用平常的工具音，而只单纯的从他母亲的血肉产生了，有这种特殊情况。 OK， 这叫神迹。所以当信徒夭折的婴孩重生得救的时候，那个是上帝使用特殊的方式。 OK， 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获得重生的方式是通过聆听福音。那接下来呢，接下来他又加上一个短语，福音不仅仅是我们获得新生命的种子，福音是我们灵魂的食粮。哇，这是一句非常非常美的一句话，我们灵魂的食粮。你灵魂的食粮是什么？你灵魂的食粮，对吧？很多人会说是诗和远方。这个我要这个扬帆起航，我要去到那个美丽的远方去寻找我灵魂的食粮呢。这个你的灵魂的食粮不是诗和远方，你灵魂的食粮是福音。OK， 虽然你可以享受诗歌的美好，你可以享受这个，你可以阅读这个气势磅礴的古希腊史诗，对吧？你可以享受这一切人类的智慧的文明，你可以享受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创造，但是那些无法赐给你的灵魂真正的生命，你的灵魂会饿的。如果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对吧？你没办法就天天朗诵这个诗歌，然后你的灵魂就觉得饱足了，不会的，你必须要听福音的。你福音听不到的话，你会觉得你很痛苦很饿的，对吧？我们灵魂的食粮 不是诗和远方，不是乌托邦的理想国，不是柏拉图式的爱情，这个是今天现代人寻找的错误的灵魂的食粮。今天的流行的文化在试图给你灌输这些错误的灵魂的食粮，在用这些 快餐呢，在喂你的生命。 OK， 你之所以不快乐，你之所以人生没有满足，就是因为，对吧，你没有柏拉图式的爱情，你没有这个兰博基尼的超跑，你没有你没有读过这个某某徐志摩的诗，对吧，你没有去过大江南北去走一走看看世界，对吧，只要你出去旅游，去到不一样的地方看看这什么，然后多在文学作品里找找，你就满足了，对吧，你就你的精神世界就升华了，对吧。我们基督教不是讲精神世界，你一定要把这个词给我搞准了啊！我们不讲精神世界，我们讲的是灵魂，你灵魂的生命。你说这个跟精神世界有什么区别？大了。当然，这个英文这个词 spirit 在中文可以翻译成精神，但是，这个精神和灵魂是两个概念。灵魂是实实在在的你的生命的所在，你的生命所在。你可以没有精神世界，你精神世界可以很匮乏，但是你必须要有灵魂，不然你是死的。你的灵魂得救，可能你的一个灵魂得救的人，可能精神世界很匮乏，但是他灵魂得救；一个精神世界很丰富的人，可能灵魂失去救恩。所以你现在知道这个区别在哪儿了。所以从这儿，从灵魂的食粮开始，多乐基金开始从狭义的重生的瞬间工作开始过渡到更广义的新生命的工作当中。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用狭义和广义来谈上帝的重生工作。从狭义来讲，重生的种子是指重生是瞬时的超自然的发生，在人心里埋下生命的种子。而从广义来讲，也从灵魂的食粮的角度来讲，这个重生的生命最终发芽长大成熟，逐渐显出有生命的有信心的生命的状态。而整个重生的过程当中，上帝使用工具和媒介。换句话说，福音必须被不停地宣讲。我们无法宣称自己的属灵成熟到一个地步，说我们可以不再需要福音了，对吧？这个福音是我们灵魂的食粮，是我们这一生走天路走到最后临死的时候还是你灵魂的食粮。这纠正了我们许多人错误的理解，认为福音只是在信主之前听的，信主觉知祷告得救了之后就不再需要听福音了。的确，我们汲取福音养分的形式有所不同，有的时候是以灵奶的形式，有的时候是以干粮的形式，但是其本质都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需要基督徒生活的教导，我们需要，对吧，有的时候的确我们需要圣经的辅导，我们需要知道怎么做一个好丈夫，怎么做一个好妻子，怎么做一个好孩子，怎么做一个好的这个公司的职员，怎么做一个好的等等等，你需要这些基督徒生活上的教导，而且圣经也不乏这些教导。但是我们必须不停地回到福音里来，也就是狭义的福音里来，因为只有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才是我们灵魂的食粮。 OK， 所以我先讲到这儿，然后由于时间关系，下一周我们会继续讲说，如果说我们重生的媒介是这个福音，是带给我们新生命的。哎，孩子们，来，我们还在这个还在上课呢哈，孩子们，哎，好，我就最后简单总结一下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哈。如果说我们 新生命重生的媒介是这个福音，而且若不借着这个福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若不借着这个福音，我们无法重生。那么下一周我们要来讲的就是多德信经最后特别提醒教会，教会的责任到底是什么，教会应该做什么。所以这个是我们下周要讲的。 OK， 我们就先停到这儿，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是想就着上一周的那个讲到来问一个问题，就是亚当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为什么亚当可以被罪俘虏？他应该拥有理性的自发性，应该不想去吃智慧树上的果子，但他却吃了卑劣的上帝，这是上帝让他这样的吗？如此可以说罪是由神而来的吗？
哇，你这个问到一个这个非常要点的一个问题。 OK， 很好。首先我先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先要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亚当被造的时候，起初在没有犯罪的时候，亚当有没有自由意志？答案是有，亚当有自由意志。那而且亚当的意志的自由怎么定义呢？亚当意志的自由是他有被造的圣洁的理性，他认识他的上帝。亚当被造起初不是一个中立的角色，好像这边是上帝，这边是魔鬼，亚当站中间。不，亚当是完全站在上帝这边的，他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是耶和华的这个第一个投生的孩子，对吧？所以他是他的思想、情感、意志都完全的被上帝吸引，他的意志有极其强大的倾向顺服造他的主，所以这是亚当起初的状态。所以这个我需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啊，因为今天有的时候有的人会误解啊，亚当起初被造是在一个中立的状态啊。不，亚当起初不是中立的状态，亚当是圣洁公义的，他的被造的属性都是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亚当是非常自由的，他在起初没有受到罪的任何的捆绑。但是在亚当起初被造的意志当中，有这样的可能性，是他可能会背逆他的创造主。 OK， 你说那上帝为什么非得要给他开个后门呢？为什么呢？这事儿你得问上帝啊，这事儿我不知道啊。但是在上帝的智慧当中是这样，我们可以揣测，对吧？我可以简单的给你猜测为什么上帝会这样做。因为上帝要接下来要给他这个生命树的试炼，要给他一个 probation。 那在给他 probation 的这个过程当中，上帝在起初给他造了这么好的生命，并不是亚当生命最终极的状态，上帝是想要借着这个生命树的试炼，使亚当进入到一个更完美的生命的状态。所以这个在神学上我们叫做 eschatological advancement， 这个叫做末世的提升或者末世的进步。什么意思呢？就是亚当起初被造的状态并不是人类的终点，而是人类的起点。亚当要进入到的那个永生，通过胜过这个伊甸园里面的试炼，他拒绝魔鬼的试探，没有去吃分辨善恶树的果子，然后他可以享受生命树的果子。那个生命树的果子所代表的永生的状态是他胜过试炼之后，他的意志将会被荣耀化，将会被 glorified， 将会被 transformed， 将会成为一个永远不会犯罪的意志。 OK，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在亚当起初被造的那个时候，那个阶段一是允许他可能会违背上帝的旨意。而当亚当违背上帝旨意了之后，那么他就失去了，对吧？他的意志就开始被罪玷污了。所以在亚当之后的人 都失去了起初被造的时候那个亚当的意志的那个完美性，也就是在犯罪堕落之后的人的意志是倾向于背逆上帝，对吧？亚当 起初是倾向于顺服上帝，但是堕落之后的人性是倾向于背逆上帝。而 被拯救最后进入到永恒当中的人性是永远不会犯罪的人性。 OK， 那个是亚当本来要去的地方。 OK， 然后那 OK， 现在你提了一个非常深的一个问题哈。你的问题是亚当犯罪堕落是不是神所预定的，是不是这个是你的问题。 OK， 这个问题我需要正面的回答你，然后我需要 qualify 一句话。 OK， 我正面的回答你是亚当的堕落是上帝永恒预旨当中的所定下来的，这是正面回答你，是上帝预定的。然后我需要 qualify 一句话，那就是但是堕落的责任不在上帝而在亚当。 OK， 这在所有的我们关于上帝的预旨和人的责任之间的讨论都是一样的。我没有办法再回去再重新讲一遍，但是我相信在这个课的过程当中我其中讲到过这个在受造界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都在上帝永恒的预旨当中，但是上帝永恒的预旨并不会归责，我们没有办法把受造界发生的事情归责到第一因上。 OK， 因为上帝不受人的审判而上帝审判人，所以世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都在第一因的预旨之下，但同时又第一因又不是导致它的直接因。 OK， 不是 direct cause， 所以有次等因，次等因是直接因。所以亚当犯罪的责任在哪儿呢？在谁呢？在亚当自己，在亚当的意志做出的行动当中。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意志所做出的不受强迫的选择。所以我们在讨论任何上帝永恒预旨和受造界发生的事情的责任的时候，我们永远要记住这一点，就是第一因永远不归责，我们无法归责给第一因。那你说那为啥我们得救这件事情要归功给上帝呢？那是因为在拯救的工作当中，上帝不是凭着永恒的预旨直接作用在人的身上，而是在他永恒的预旨作为第一因，在历史当中上帝进入到受造界，作为参与到受造界当中的一个参与者进行重生的工作。所以因此我们归功给上帝，我们归功给上帝是作为第二因归功给上帝，而不是作为第一因归功给上帝。我不知道这样去解释会不会能帮助你更好的理解。没关系，如果我刚才说的 doesn't make any sense 的话就也没关系，好吧。我记得我好像之前曾经讲过关于这个问题，不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OK，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OK，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你拯救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拯救我们脱离那个我们所无法靠着我们自己的自由所摆脱的罪的捆绑。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我们也感谢你把这个福音能够传扬到我们的生命里。借着这个福音重生的种子，你使我们听到了，不仅听到了而且相信，你也用这个福音来喂养我们， 因此主啊，求你叫我们始终以福音为我们的宝足，始终将我们的目光能够紧紧地定睛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也叫他成为我们真正的喜乐。因此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今天余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